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我们上星期呢，已经谈到了二中随烦恼，对不对？随烦恼有分小、中、大。那小的呢有十个，还记得啦齁、我们学习这一些佛法呢齁、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尽量去忆持一些重要的内容齁、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有某几个心所齁、在讲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平常没有学这一个还不知道呵呵有这一些心理活动心所一学了之后发现有了这一些那我们或许就特别去留意留意呢好的要让它多增长对不对那不好的呢要想办法去改善去调伏去对治那十个小随烦恼呢它有几个跟这个嗔恨心有关的齁、这会伤害别人的齁、比如说愤恨恼害对不对齁、这四个。那这一个在大圣菩萨戒呢对于这种伤害众生的特别是这种嗔心的这一类的都要特别去留意去防护对不对所以这个愤恨恼害这几个都是会去伤害众生的比较直接的啦那它会发展的愤恨恼害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害已经是采取一种行动去伤害了对不对这个在173页那在最后173的归结呢导师说导师是用普通这个普通它的这一个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这普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或者是日常当中会遇到的普通人那就是我们平常会遇到大多数的这一类的人可以吗所以导师在用这个普通就是我们一般会遇到的或是会去做的这一些因为这边是讲烦恼嘛对不对那就是会出现的这一些都的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是这一些烦恼所引发出来的所以这十个虽然名为小但是它的对我们造成的这一种立即性的麻烦是最大的懂意思了反正后面的这一些所谓的大呢它是比较维系的维系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才能够去把它做一些矫正那所以这些大小中的分类可能跟我们平常在分一些东西大中小有一点概念不太一样了这小的烦恼反而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而且是很粗的很容易发现的好所以导师说这些烦恼呢这个小随烦恼呢虽然名字是小但是要特别去留意它因为我们会犯错的都是这一些心所造成的好那再来就是两个这个中随烦恼 他就是无惭无愧了啊。那导师有谈到这个佛法当中有说呢，人与畜生的差别就是惭愧心啊。那我们现在修学导师所提倡的这一种佛法的这一些修持啊，就叫什么人间佛教嘛啊。人间佛教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依着人类的德行，可以吗？啊，那惭愧是很重要，依着人类的德行，对不对？啊，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啊，然后求成佛的圆满功德，懂意思吗？啊，其实这一个人间佛教啊，我们这边打个广告，因为礼拜天是这个今年的2024导师思想巡回讲座啊，那我们特别，因为前几年是很深的中观嘛啊，那我们大概都是会搭配了，太深了之后就要稍微比较软性一点的啊，所以今年是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好那。净土法门，它的这一个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某些人才修啊？其实导师说每个人都要修啊。净是什么？三圣共披嘛，是吗？可是三圣还是三倍啊？然后律是共依嘛，它不应该分众的，每个人都要修的啊。只是说净土又有很多不同类别啊，依据不同的根性，然后去相应自己所相应的一个佛啊，因为净土会跟佛有关啊，还有菩萨等等。导师当时他是觉得，就是当时的环境净土都比较偏向就是求往生这一部分的了。那其实净土法门不只是这一些啊，还要庄严净土啊。到底什么是庄严净土？大家来听就知道啊。所以净土有两个重要的主轴，一个是庄严净土，一个是往生净土啊。那这两个不能去偏废，偏废这个净土法门，它就会变得不健康啊，不健康。然后不健康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很多的误会啊、消极啊等等啊。庄严净土其实是很积极，其实就是不断的积极的造作善业，然后去利他等等啊。好，所以就在这个，这其实也是人间佛教的修持的一环了啊。到底什么是，哪些法门是人间佛教？你们要去想一想啊。打坐算不算？念佛算不算啊？就是大家要想一想啊。那导师他有说，他在《七理七迹》是人间佛教，他有说，就是他所要弘扬的法门，有一个范围，就是几千年流行的这些教典有一个范围，对吗？立本与根本佛教是淳朴，对不对？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大圣之确当者，但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导说这就是他要弘扬的佛法。那他要弘扬的佛法是什么？就是人间佛教啊。所以这些教典里面所施设法门，其实就是人间佛教所修学的法门啊。所以他没有特定的啦啊。但是你这些法门有一些有天化的啦啊，对不对啊？有鬼话的了哈，不是鬼话连篇那一个，是变成偏重鬼或是死亡这样子啊，这些都要拿掉，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导师的人间佛教，他还是依据世尊的所留下来的这些教法啊，然后再做一些整理等等。好，那其实净土也是了哈，净土也是啊。好，那我们讲到这个人嘛，那人间佛教就是要去好好的培养人 的道德，对不对啊？那人跟畜生不一样的这一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心理因素，对不对？好，所以这一些呢，大家都要去好的要去发展，对不对？不好的呢，那要去对治，要去改善他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学习了这一些心心所之后呢，希望大家要给自己一个功课了啊。什么功课？就是至少你每天找几个时段然后稍微检查一下，这个前面这一些时间呢，我有哪一些这个不善的心所活动？那有哪些是善的心所活动？就是要去检查了要学了这一些之后，要去检查。那要检查怎么知道有没有呢？就是要把这一些内涵每个心所的定义要做一个意识，对不对？刚刚有一个念头那这个其实也是培养自己。正念正知啊，就是之前这几个小时发生过的这些事情，要稍微用点心去回忆一下那这个其实个人的感觉了这我没有医学的一个实验应该比较不会老年痴呆就是你经常在心在检查这一些东西。先静下来，然后检查这一些，有这一个比较不好的这一些心发生了，想一下怎么样去让它可以得到对治等等所以学了这些之后呢，大家应该要变得更怎么讲，更警觉，对不对？更警觉就是经常每天大概。至少3次了，是吗？早中晚嘛，早中晚3次然后就是去要就是要去做这个功课了就说我们平常不是会有一些定课嘛定课好像就是把心专注在某一个经或者是佛号或者是打坐，就是一个所缘等等。但是好像比较少听到你的定课，就是每天去观察我的内心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找出这个改革就是解决方案这应该是大家要比较去留意的啦其实真正的能够所谓的慧，不就是检择嘛其实那些诵经念佛，那个比较是在摄心专注，比较属于定的你在就在观察自己的内心发生什么事情，看出这一些好的跟不好的，好的去是要去改善，对不对？不好的要去增长不好要去改善，这其实是慧学所谓的慧慧检择的那一种一种。这个活动的一个面向，听得懂吗？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检择检择就是把佛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在实际的五蕴身心当中去观察、去操作一遍你要先认出他们，然后去辨别他们是什么，然后去找到这个方法去改善这一些这其实是慧的一个运作了所以会除了学习文之外，思其实是包含这一部分的思思其实就包含我们学这个东西跟观察去做一些配合的懂意思吗？我希望大家下次彼此遇到的时候在聊天都会聊到最近。 哦，这个身心状态啊，什么东西获得的改善，这样子就不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就是大家都在聊，哎，我们的修行在这个是最切实的啦，不要去讲那些我最近又看到什么奇异的现象啊。有些人喜欢谈这些，就是比这一些啊。这讲久了之后会越讲越夸张，真的没骗大家，因为大家都有那一种不认输了哦。你可以看到那么殊胜，那我做梦也要梦到啊，等等之类，幻想我要幻想出来哦，那很麻烦。所以大家修行一定要平实啊，可以吗？切实哦，老实等等哦，就是这一些导师不断在说。修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但是就是要知道，然后愿意去做，然后一点一滴的去做，那他就会，我们就会在修行上得到这个的注意，帮助跟利益。好，无惭无愧是这个人，当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心理因素或是心的活动。好，那导师在讲无惭无愧的最后，他说他的作用就是一切烦恼还有随烦恼住伴都会在里面帮助，就是无惭无愧会帮助这些烦恼随烦恼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在活动方面得到一些助力哦，所以一定要去减少无惭无愧。怎么减少？就去发展惭愧啊！哦，你有惭愧的话，那就比较不容易起这些烦恼哦。好，所以这个中随烦恼哦，有两个无惭无愧。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大随烦恼有八个哦，八个。那这一些呢，几乎啊，都跟修定有关的啊，跟定有关联。我们一一来看啊，我们看到176页啊，176页。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八个大随烦恼呢？他说这个普通看起来很浅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看这一些这八个啊被名为大的随烦恼呢啊，没有什么，很浅啊，不一定发生什么问题，好像不太严重啊。但是呢，在烦恼来讲，它叫大随烦恼，它是比前面的小随烦恼、中随烦恼还要微细啊。那因为它微细啊，反而名为大，可以吗？啊，微细。那佛法在说明这一些呢啊，由粗到细，粗的名为小，它好发现，只要我们有心。它很好很好被发现，然后去做对治。这一些呢比较微细啊，那它名为大啊。好，第一个是昏沉啊，昏沉。昏沉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嘛啊。而在这个人的弘法的经验当中啊，因为这个声音比较低沉，所以听客人经常会看到，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同学呢啊，他会有昏沉的现象啊，啊这个很不好意思，这是报体的关系啦啊。但是有些人他也不会昏沉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内容里面有这个佛法的道理，所以他是听到这个声音里面的内涵，所以一旦有听到里面的内涵，他其实会有精神的， 那有时候真的是太累，要大家要上班，所以有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要讲讲故事了，讲讲故事，让大家提神一下。好，昏沉，比如说这边导师就举例，他什么时候会发生呢？疲倦，身体疲倦，然后呢晚上没睡好，那我们就会昏沉，或者很想睡觉的时候就有一种昏沉相。那这一个疲倦啊，晚上没睡好，那还有想睡的时候，想睡就是身体也没有疲倦啊，晚上也睡得很好，但是时间到就要睡觉，对吗？时间到晚上，如果时间到不想睡觉就很麻烦，他可能就会很困扰。好，那就是在这一些情况就是会有这一种昏沉相，就是没精神。好，特别在修行的时候，修定也好，修慧也好，导师特别讲到修定跟修慧，对不对？不止一般我们比较常会遇到就是修定嘛，对吗？慧也是哦。会比如说我们要听闻佛法也要有精神的嘛。如果没有精神，你会吸收不到这一些声音里面的内涵。它就变成这一个催眠的一个一个声波了。好，所以导师说修定也好，修慧也好，念佛也好，如果昏沉向来的话呢，都没办法有成果，不能修或是修不好，都不成，来的话都不成，都不能修，修不好。所以说这个心不调畅就是昏沉的一个相，对不对？不流畅啊，就是有一些阻碍啊，或是思绪变得没办法连贯啊。好，那导致说因为这个心好像没有调理好，那它无所堪任，就是没有担当，没有能力了。好，所以大家有时候在这个生活或是修持一些功课，佛法修行上的功课的时候，如果有昏沉，那我们会就是这个力会使不上来了，力会使不上来，或是平常假设也不是修行，我们想要去规划一些事情。那你如果昏沉的话，你会一直绕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一直绕圈，就是好像这事情就做不好，没办法突破这样子。那如果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没有堪能，我就是哎呀好复杂，就是会不想做，没有那个能力。好，那其实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啦。好在还有蒙昧为性，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迷迷糊糊，不太清楚，恍恍惚惚。那迷迷糊糊一种心态，心理状态就叫做昏沉。大家有没有那一种恍恍惚惚的时候？以前这一个在世俗大学念书，我们住宿舍嘛，那宿舍有一些同学他就会买那一个小电视，他看个看着他就睡着了，你把他关掉，说因为什么把我的电视关掉，那我们就说你在打呼在睡觉，没有在听啊，在听电视。好，我们问他刚刚剧情是什么，他也讲不出来，关掉他就知道。好，那大概迷迷糊糊，大概那个时候 就是该睡觉又不睡觉哈，又想要做什么事情啊？但现在人很多就是滑手机，睡觉不睡觉，这滑手机滑到说手机都掉了是吗？有时候我们去取呢，有时候会看到，哎，怎么有手机掉在地上啊？应该就是滑一滑这样，睡着了啊。好，所以我们就劝大家，就是睡觉好好睡觉，不要在那边滑手机。因为你滑手机，第一个你的视力会受影响，你躺着嘛，对吗？就是这其实不是一个睡前一个好的一个习惯你可能会因为你个姿势，然后就是突然睡着，你可能会有一些姿势不良会引起一些健康的问题等等好，反正就是想睡觉的时候我们讲现在是说睡觉时间想睡觉就好好睡了就好好的这用方法让心平稳的就很这个正念正知的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了好。那导师接着说，平常想睡觉的时候或者太辛苦很疲倦。有一点昏沉，这情形很多它其实不是坏事啊，对不对并不是坏事。但是有了昏沉以后呢，它会对修行定慧产生一种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什么样没办法？就没办法好好的修持没办法好好的修。真正有定有慧。决定没有这个昏沉相，所以这个昏沉是大随烦恼所摄，是痴的一分有这个愚痴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然后我们的心是迷迷糊糊的不清楚的好，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会让烦恼跟随烦恼升起。就是作为一切烦恼还有随烦恼的所依，是它的作用所以这个很特别一切烦恼随烦恼都依昏沉而起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有昏沉的时候呢，我们那一种正见力呀、正念力呀或是这一个善根力呀。都会比较薄弱，懂意思吗？晚上比较容易想做坏事，想做坏事，听得懂了所以这个一定要留意就是当我们精神不好的时候，容易做坏事没有真正的定慧，没有正确升起正见的话，那么烦恼随烦恼。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也就是有这一个昏沉的时候，就没有定跟慧的力量我们这时候不会有定跟慧的力量，那也就不会有正见升起那这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会升起种种的烦恼。好，所以其实真正的重点就是要让定慧呢，它定不一定是四禅八定的定，就是说心有一种专注力量，慧就是跟正见相应的这一些心的活动，对不对？你这些总是要让它处在一种主导的这种心理活动的一个情况，如果没有让这一些心专注，然后有这种正见，正见就是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一种正这一种所谓的信念就是择善固执这种信念没有升起的时候，那这一些烦恼它就会很容易发生那导师说昏沉有很多就是说，它发生的情况， 的频率啊，哦，可以理解为，它发生的频率其实是蛮多的啊，哦。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糊，这个是我们都可以能够观察得到啊，哦。那这个那个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呢，坏事不会做，就是要去睡觉啊，哦。那另外呢，导师这边就是在讲。昏沉的情况，哈，就是昏沉的情况，它发生的频率，哈，或者是它的一个形式，哦，有多种，哦，好，那这边再来，导师要讲，就是我们休息这个定的时候，啊，奢摩他，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啊，另外有一种很轻的昏沉。这个轻的昏沉就是微细的昏沉啊，有的人不晓得，以为他是得定啊。大家如果有去参加一些密集的这一些禅修营啊，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老参呐啊，老参就是已经学很久了啊。来参加很多次了啊，哎，有些他们呢，不是每一个人呢，啊，他说他每一支香呢，一坐下去，感觉很快就听到那个开镜的声音，已经有些很多人他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说他一坐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好，过得很快，但是你若问他说啊，这段期间发生什么事情，他又讲不出来，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觉得很舒服这样子哈，啊，一下时间就过了哈，那很有可能这一种情况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的哈，微细的昏沉啊，好，导师说在静坐的时候，有时候会迷迷糊糊啊。一下子2个钟头过去，或是3个钟头过去啊，但是我们不晓得其实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没有这个安住明显呐啊，明显的这样的或是清楚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不知道，都说以为啊，都以为这个人得定啊。他的定好啊，的定功很好，一下子2个钟头、3个钟头就过去。其实他这样子，这个人他在微细的昏沉里面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导师就举这个禅宗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这个中国禅宗。把这样的一种微细的昏沉啊，叫做沉滞啊。那在禅宗里面说，这个是无记心啊，无记心啊。但是导师说，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也不太可能有一些啦，哈，他们不太看这一些经论嘛，哈，他们就觉得这个。也不会做什么坏事了，哦，就给他一个名称，哦，那其实佛法对这一个心理活动是有名字，叫什么？就叫昏沉，而且是微细的这一种，微细昏沉，你不晓得它是昏沉，如果是昏沉到会钓鱼，钓鱼大家知道，头一直在那边点。那个是严重的昏沉啊，严重的昏沉，一种就是要改变位移，位移就是你要起来去走动了啊，不适合再坐啊，或者是你想坐，那你就要换所缘，叫做光明想，听得懂了啊？就是这一种严重的昏沉，你在那边钓鱼了啊，钓得很厉害，或是身体都在那边摇了啊。那 最好是改变威仪啊，就起来走动啊、哦，拜佛啊、哦。那有些禅师他会觉得你要试试看，那、哦、不要随便改变威仪啊、哦，就看情况啊、哦，就是看禅师怎么指导。要不然就要改变，所以就要修这一个光明相啊。那、哦、光明相要练习的啦，就是你要先平常先练习去取那个光明的相，懂意思吗？啊、哦。那这时候这个光明想那个影像它才会能够现起、哦、那如果你真的平常有练习那个光明像现起，身体会发热的啦、哦、那它开始会气血会通畅起来、哦、好，那所以这个是昏沉、哦、那在禅宗叫无记心，导师说佛法的真正名字不叫无记心，是一种微细的昏沉、哦、它其实是烦恼心所，听得懂吗？昏沉是烦恼、哦哦、那它所以它不是无记、哦哦、不是无记、哦、无记呢，你们有学俱舍论吗？无记有哪一些？比如说痒那边抓一抓，其实 这一种基本上比较算是无记这一类的，或是走路啊、哦，你要走在马路上，你心也会有心理活动哈、哦，这个走路啊哈、哦，或是你在做一些那一种工桥的时候啊、哦，这些都算是无记的啊、哦，它没有善恶，那基本上烦恼的心所，它都是属于不善的了啊、哦，可以了啊、哦，你可以应该这么说啊。哦，导师说这个其实是一种烦恼心所，叫做微细的昏沉、哦、那他在静坐当中呢，会让他不明了，迷迷糊糊、哦、一下子两个钟头过去了、哦、很舒服，以为很好，不晓得是在轻微的昏沉当中。诶，禅宗好像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语词是吗、哦、好像有一些叫做什么黑山鬼哭，有听过吗？大概就是这一种的啦。你以为你是在定当中，其实你在昏沉当中啊，修久了之后你心会没有力的，心会没力。因为你有禅定的话，应该是身心会很有力量，修善法会很有力量的。但是你这样做一做好像没有那一种力量出来、哦、好好，真正的定是明白清楚的啦、哦、所以大家要知道刚刚那一个钟头你心里清不清楚这一个钟头里面的一个情况、哦、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很可能是在微细的昏沉当中、哦、所以它有一个检查的一个标准。老师这边又讲一个他的啊听到的一个故事了。他说有位居士，他平常常常静坐嘛啊、哦。那后来他发现搭公车的时候，坐的也好，手里拿书也好啊、哦，等到这个察觉啊、哦、这一站是哪里的时候，发现已经过了他要下车的站了啦、哦、好，那导师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哦、不要以为他这个定功好得不得了、哦、其实这个是昏沉相、哦、昏沉起来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会迷迷糊糊、哦、可以啦、哦、好，大家有没有这一个坐车坐过站睡过头啊、哦啊，如果很累的话，自己定闹钟，然后定震动，不要去吵到别人。好，以上这是昏沉，昏沉应该是大家经常会遇到，至少睡觉都会想睡觉嘛，每天啊，要吃饱饭，对不对？好，大家自己去留意，你每天大概哪些时段，什么样的事情之后，这是昏沉容易出现啊。那在那段时间呢？你如果要做一些阅读或是静坐，那你可能要 要有一些措施啊，哦，你先要做一些提神的啊，哦，一些前方便，懂意思了哈，哦，或是避开这一些时段，懂明白了啊，哦，好，所以这个是昏沉心蒙昧啊，哦，就是不清楚啊，哦，不清楚。好，在第二个是调举。这个调呢，大家平常熟悉的这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东西掉了，是吗？啊、哦，不是这个调，待会下课再找一下那个词典啊、哦。调其实是摇，调动。你去看玄奘大师在翻调，他后面会跟着动啊、哦，调动。这叫什么？同义联合的一个语词啊、哦，就是一个语词，它有很多意思。你用两个同义词来描述的时候呢，它的语义就会被确定下来哦。就是这两个是同义的，表示这个字要用是这一个意思，懂意思了啊、哦？所以，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调呢，它都会配合动这个字啊、哦，就是活动的动啊，调动调动啊、哦，所以它是一种摇动哦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哦。举呢就是高扬，就是调就是不稳定，在那边摇动啊，哦，不能安定下来啊、哦，不能安定，嗯，然后它是高扬的。那英文在翻译这一个心所呢，他会用 excitement 听得懂了啊、哦，就是心里比较这个激动的啊、哦，这种欢喜，这种就 excited 是吗？哈、哦，如果是描述自己的状态是 excited 啊、哦，就是很类似亢奋是吗？啊、哦，比较兴奋的啊、哦，兴奋。好，所以这些有时候古代这些语词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就会用在英文在翻译这个心所的时候，他们会用的一个语言，大家就比较知道，可以感受得到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啊，就比较兴奋的这样的状态了啊，兴奋啊，所以调举呢，那个调是摇的意思哦，啊，大家要记得啊。调是摇动，哦，玄奘大师的经论里面，他经常会用调动跟动一起用，哦，其实摇动的意思，哦，它是一种向高向外散，外散就是动，哦，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个活动，哦，好，导师说在真正静。做修定的时候，这样的这一个调举呢，它会让我们想到，比方说想到旁边了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本来修定是要专注一个对象嘛，对不对啊？你一有调举，一定是想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件让心情比较这个兴奋的事情。懂意思了哈、哦，好，那就是会想到旁边去啊、哦。修定的心呢，要平等啊、哦。这个定呢，啊、哦，有一个名称叫做 samadhi 三昧啊、哦。一般我们翻定呢，就是 samadhi 这一个字啊、哦、，samadhi。那因为定有很多不同的译名嘛，有时候又有一个语词叫做那个 shamatha 啊、哦，奢摩他啊、哦、，shamatha 这个字一般我们翻成止观的止啊、哦，可以吗？samadhi 翻成定，可以了啊、哦，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这个常用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汉字 去翻译它，哦 ，samadhi。通常我们看到什么定什么定，一般多数都是 samadhi 这一个字啊、哦。好，那 samadhi 呢，它的这个意思叫做等持，对不对啊、哦？等持，等就是平等啊、哦。那平等，我们这样有时候如果不熟悉的话，就不晓得什么概念，对不对啊、哦？什么叫平等？就是内心不高不低，平衡，叫做平等，可以吗？高是什么？高就是调距，低是什么？昏沉，就是没有昏沉，也没有调距，然后呢，要能够保持，可以吗？啊、哦，维持着啊、哦，就把心安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大家知道Samadhi 等持怎么操作吧？都知道了嘛，哈、哦，就是要把那一些，因为修定最主要就是昏沉跟调距了，哈、哦。我们在谈那一个八段行的时候，也都是对，主要对峙就是这两种，哦，比较麻烦的这一种烦恼心所，可以吗？所以这个修定要心平等，就是内心这个所谓的平等呢，就是不高不低，保持在一个平，这平等就是平衡了哈、哦，不高也不低，在这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哦。那调举呢，就是心向高的方向去在发展。那昏沉就是向下啊、哦，这两种都是障碍修定的啊、哦。好，事实上呢，昏沉呢不但障定啊、哦，它也障慧，对不对啊、哦？所以前面有说啊，你有昏沉的时候，这一个修定修慧都不成，对不对？没办法修啊、哦。好，那这个导师就再来就是。的一个解释这个举了、哦、其实调就是向外散、啊、就是摇、哦、心变得这个在动的一个状态，外散就是跑出去嘛，它在动的一个状态、哦、没有处在一个安定的状态、哦、动摇、哦、摇动，可是摇动是向外散的，向外散就是心没有安放在所缘上面、哦、就是名为向外、哦、好，那高举心向上举，老师说这个真正修定的时候呢，不管哪一种定，心都要在一个地方，就是要在一个所缘、哦、然后呢细把这个心跟那个所缘绑在一起、哦、细念一处，如果高举的时候呢、哦、它就会向外离开那个所缘，离开那个所缘就是向旁边散开，听得懂吗、哦、我们心现在应该要绑在那个所缘上、哦、离开就是向外的、哦、所缘就是我们这个在中间的一个状态、哦、离开、哦、向旁边散开来，向旁边散开来就是调，可以吗？就是摇动的意思。这一句话就是在解释调了、哦、高举就是举、哦、向旁边散开来就是调的意思、哦、那散开来呢什么情况？就是想到别的东西，它有另外一个所缘，讲到昨天跟朋友聚餐，哇，很快乐这样啊、哦，等等的啦啊、哦，他有一个对象啊、哦，所以这个就叫做调举心啊、哦，所以这个调呢，可以我们就是对应到导师的这一些文字当中的，向旁边散开来，想到别的东西啊、哦，这是调举呢，它就是一种。 兴奋的一个状态，心是一种这一个高举的，有动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导师说这一个调举呢，它是什么？随意念喜乐等事，比较开心的啦。好，那导师说他就想不到念现在应该要念的，想不到就是没办法这个去专注于现在应该要专注。这个念就是我们要细数在一个对象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啦，就是他就没办法去念现在应该要念的，反而呢，意念到欢喜的事情上去，所以这个调举它的所缘主要就是让心欢喜的这一些事情，然后心就不寂静。导师说这个要晓得意念先所游戏欢笑等事，那这个是举例子啦，不一定有这个事情。什么导师这边要表达什么呢？他应该是要表达，就是说这个可能自己呢，这个有这个游戏事，但不一定有这个欢喜事，或是有这个欢喜事没有这个游戏事，因为它是游戏欢喜等事嘛，这样的事，那导师这是举例了，好，所以他可以想到去什么地方玩的事情，那个时候玩得很快乐，或是有什么喜欢的事情，所以玩得很快活，这个就是游戏，那欢笑就是喜欢的事情，它不一定是去玩，可以吗？好，那这是举例子，我们人这种觉得很好很快活的事情很多很多，如果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心不会一直调举起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调举一定是这种让我们高兴的事情啦，想到那一种悲伤事情你没办法调举，懂意思啦，这边在讲所缘一定是那一种好的事情，我们喜欢的事，所以都说先所游戏欢笑等事，那他的心如果有这个攀援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就静不下来，那这个调举呢是属于贪的，那刚刚我们说这一个昏沉是属于哪一种？失的一分，对吗？所以调举是贪的，调举是贪，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调举，所以要记得就是调举就是心是处于这一种不稳定的，而且是一种抗兴奋的状态，心在动，所以这个调是摇动的意思，在摇动，然后心是上扬的，所以上扬就是比较亢奋的啦，因为他想到的是高兴的事情，这一个就是关于调举的一些性质，心不寂静，它是属于贪的一分，好，那后面的这个作用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了，我们在这边先下课休息，我们后面的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阿弥陀佛。